米勒科技 email 单元，今天王兆环先生到我们现场，蛇年第一回，
大家好，
为我们介绍的是这个 BBC Knowledge 这一期，好像这一期你非常欣赏，认为每一篇都应该谈，你应该谈到今天晚上七点，
因为每一篇都是我感兴趣的，资讯。
那
我对，我们就从他的封面故事谈起好了。你看了他的封面的话，你会误以为这是一本电影，专门谈电影的刊物。
对、哦、，Robert Downey Jr.
对，那他的封面故事是见识科学的新利器，所以喜欢看 CSI 影集的朋友们，应该会非常欢迎这一期的内容，因为这一期从福尔摩斯谈起。那、大家都知道，创造福尔摩斯的柯南道尔，他的创造这个人物其实是有所本的，那就是当年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一位解剖学的教授。
是。
所以这个在柯南道尔所创造的这个福尔摩斯的侦探这位侦探里边、就是说有很多故事都利用了科学的工具来帮助他来解决案子。那甚至在小说里面他还为柯南道尔他还为福尔摩斯创造一种试剂，那他能够侦测血液的痕迹。那在19世纪末的时候，事实上没有这种东西的，这完全是柯南道尔
自己科幻式的，
这自己想象出来的。那当然我们现在大家看过 CSI 就知道了，那
这个世纪
事实上的确是有的，我们现在有的。所以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它就是从最近，这个改编的福尔摩斯电影，两部，那都是很卖座的电影。那事实上英国 BBC, 他们还另外这个创作了一个电视连续剧，就是电视剧了。
电视剧。
那也叫福尔摩斯，那现在已经播出了至少两季了。那在台湾也看得到。我其实相对说起来，我更喜欢电视剧的版本。
哦、
OK,
我为什么？你可以稍微讲一下吗？
不，我觉得电视剧的版本其实在比较平实一点，而且还有一点，由于是电视剧，所以
篇幅比较细节。
这个它的内容也比较细致，对于人物的刻画，那跟电影不一样。电影我觉得是大制作、大堆头，那基本上一大堆的噱头，那对于人物的刻画本身反而没有那么样子的细致。
嗯哼，
好，我要说的就是说，其实这期 BBC Knowledge 的封面故事啊，它并不是在谈柯南道尔，也不是在谈福尔摩斯，它其实是在介绍现在或者是未来的侦探哈、啊，是有哪一些科学工具可以利用，用来这个解决他们手上的案子。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喜爱 CSI 影集的朋友一定会欢迎这一些报道，因为我们在电视影集中啊，不可能花太多的时间来说明那一些科学办案的工具或技术。那你要是很感兴趣的话，你看这一些特别报道，那你就可以得到比较完整的知识。
是，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想要向我们的朋友介绍的。那第二个我要向我们朋友介绍的是二月号的一篇专栏，那这一篇专栏谈到了，英国有好几个研究团队专门在研究英国的环保屋是不是真正的环保。简单的讲就是是不是真正的节省能源，那这个真正的对环境是友善的。那结果
答案会是否定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毫无疑问的。
怎么说？
那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的行为。那我先把结论读一下。这些环保屋并不像多数人所期待能够达到节约能源、省钱或者保护地球的效果。
嗯，
那英国政府其实是大力这个推动环保屋，这是一个政策。那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于，就是英国的能源总支出家户就占四分之一，所以这一个政策其实是针对实际的问题而制定的。
是，
那理论上那这应该可以达到目的，那可是经过实证的研究发现 并不能达到目的。那关键因素在哪里呢？关键因素在人的行为。简单的讲就是说，条件变了，人的行为也会发生改变。在住在不环保的房子里边，人为了要省钱，人因为自己因为知道自己的房子不环保，比较浪费能源，反而比较有危机意识，所以处处会小心，会想办法
随手关灯，
不要浪费能源。
Uh-huh.
那你住在环保屋里边以后啊，你的心里这一种心理就完全松懈了，因为你觉得环保屋反正环保，反正就是设计来节省能源的，因此在行为上它就变得粗枝大叶，它就变得不小心不够谨慎，因此反而会使用更多的能源。那其实这种例子这个也不仅仅是在环保屋了，那你就譬如说有一些科技的发展，譬如说刹车的防刹车锁死装置，像这个 ABS， 那在实证研究中发现，有一些开车的人，他们因为车子装了这一种装置，所以他们心里很松懈，他们觉着这是一个保命的装置，因此他们开起车来反而不够谨慎，跟前车的距离也不会刻意的拉大，反而容易制造问题。所以这篇专栏是蛮有意思的。
也就是说，人类的行为并没有单纯因为比如科技方面的改善或进步，而就能够更节约啦，或者是更符合什么效率啦。
不，就是我们要了解，就是人的行为是受这个环境，受既有的条件来制约的。那你假如条件变了，那行为也会变。
是。行为在变了，那原来是以为环保就不环保了。是吧？
一点都不错。
好，那还有除了这一篇以外。
还有一篇报道，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那就是关于现在的情报，现在的情报这个机构哈，它最依赖的工具到底是什么？那我这个去年好像是刚上演《007》最新一期，那一集电影受到广泛的好评，在英国还被认为是去年所拍的十大好片之一。OK。那我们从电影上所得到的印象，好像是情报机构哈最重要的活动哈，是依赖情报员。这是我们从电影上所得到的印象。
是
在真实的世界里面，那情报机构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资讯的搜集与分析。那所以这一期里面就有一个报道，那就是今年世界上最大的情报资讯资料库它要完工了，那是美国的。美国它的占地将近10万平方公尺，那这个你想想看，大概三平方公尺是一平嘛，10万平方公尺有3万平嘛。它将储存大家所想象不到的大量的电子资讯，这个是建筑在地下的一个电脑的资料库，它叫做犹他资料中心，隶属于美国最秘密的情报单位，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是。
那 NSA 其实是没有这个情报员的，它基本上是完全都是室内工作的。那这一个资料库价值20亿美金。价值20亿美金。OK， 那美国国家安全局计划在接下来20年间将安全设施扩张到50万平方公尺以上。
哦，
50万平方公尺就相当于梵蒂冈那么大。OK，
是。
那这个我再给几个数字，这篇报道里面的几个数字，你可以知道现在的情报工作，现在的情报机构最依赖的是什么样子的工作。那英国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相当于这个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个这个机构啊，它聘用了6000人。那在1990年代中期曾经降到4000人，因为1990年代好像大家都认为苏联就是共产集团已经垮了嘛，所以这个冷战已经结束了嘛。那所以传统的情报工作已经不需要了嘛，所以他这个人数已经下降了，不过现在又开始这个雇佣的人数又上升了，又回到了6000人，都不是外勤的情报员。 OK，
是。
那这个、
都是资料分析师，
一点都不
有点像我们以前看的 Three Days of Condos Robert Redford 的电影，本来它是一部小说，是 Six Days of Condos、
嗯、
秃鹰的六天。
OK，
它是我见识到感觉上最真实的情报员，就不断的在做各种透过各种知识来分析现有的看说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价值的资讯。
可是我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嗯、真正的问题在电影上他还是派出一组杀手
来把他干掉，
把那一组全部干掉。
对对对对，
他因为出去买咖啡，
对 对, 对，
所以他逃过一劫。
对, 对,
对,
对, 对
吧，所以不假如不这样，
他还是人，
不假如不这样安排的话、嗯、这个
电
影就不好演。
对了，
因为你不能光演就是一堆人在房间里面分析资料、
嗯、
那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每一天拦截储存的资料超过25亿笔。
哇、
哦、你想想看，所以这需要多大的电脑？所以全世界最重要的电脑，最威力最庞大的电脑是情报机构在使用的。
嗯、
OK， 所以像这一类的报道，我相信这个是我们习惯了在电影上看情报工作的人呢、啊嗯、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我要介绍给我们的朋友。
好，哇，这个既有这个知识，看起来也非常热闹。
是是是。
嗯，除了这两篇之外，在这一期的 BBS Knowledge 里面，你还要我们介绍的吗？
有一篇我是希望我们的朋友可以自己去读，就是你所不知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哦，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篇报道。
怎么说？
那因为这里面所报道的事情哈、啊，真的很多事情是我完全不知道的。譬如说，德军阵亡人数中有多少比例？德军啊，在二次世界大战阵亡的人数中有多少比例？嗯，是因为跟苏联开战所造成的。
嗯哼，
你猜？
我猜不出来，我完全没有知识背景。
九成，
德国人
你难以想象，
德国人手里
对对，九成你难以想象，在东线，换句话说是在东线，
因为西线无战事。
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对对，
西一五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个差很远。
这非常有意思，而且还有一点，他一再的指出来，就是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国家，
嗯、
那对于这个交战双方的看法，跟我们从小所养成的继承的印象完全不同。譬如说，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就告诉我们是集权以自由之战。那事实上，你譬如说对埃及人来说，他们就不是这样想，因为对于埃及人来说，他们的压迫者刚刚好就是同盟国，
嗯，
英美，而且特别是英国。OK， 那这个对于埃及人来说，他们是欢迎德国人的，所以沙漠之狐隆美尔在北非作战的时候是受到埃及人民的欢迎的。
嗯哼，
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这篇报道，你就知道这真实的世界是跟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所得到的印象是非常不一样的，很有意思的。
稍后片刻，我们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九八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现场。道环在我们录音间里面有四个耳朵，其中只有两个耳朵现在管用，是吧？对不对？
所以我们两个同病相怜。
好，我们两个右耳现在都不大管用了。
是
啊，你的比我还糟一点，对不对？
是，我已经大概起码30年了。
你说啥？
嗯。
两个人你恩我恩你吧。
你不要弄我的时间嘛。
人不是白老鼠。
对对对。对对对。那这里面涉及到我先从两本畅销书开始谈起吧。去年英国出版了一本书是指责大药厂的。
嗯。
那今年一月法国也出版了一本书同样是指责大药厂的。他指出了许多的事实、就是大药厂其实现在花了大量的钱在搞公关而不是真正在搞研究。
研究
那现在大药厂开发新药的能力越来越差，而且大药厂现在开发出来的新药用大价钱做广告所宣传的新药往往它的治疗效果没有传统的药老的药有效、那这个是英美两国同时就都出版了这么样一种书。可是我要说的是在过去20年这一类的书已经出版了太多了，其实我们台湾也介绍了起码有2本到3本以上
啊。
不过，最近，在这个，也就是在过90年之前，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学报发表了一篇重要的 这个论文。
嗯，
那他可能指出了部分的原因，就是为什么过去二十年来大药厂开发新药的能力很明显的下降。
嗯哼，
那简单的讲就是人不是白老鼠。那关键我们先谈一个关键的病，那这个病就是败血症。
嗯，
那败血症是加护病房的头号杀手，那在我国也是女性与老人的第九大死因。
嗯哼，
它主要是严重创伤，这个严重创伤包括烧烫伤。
嗯哼，
因为严重创伤烧烫伤合并感染导致的全身性发炎反应，这个叫做败血病。那最坏的后果就是多重器官衰竭然后死亡。那在美国一年有75万个病例，死亡率大概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那根据流行的理论，重大创伤导致多重器官衰竭，首先要经过两个步骤。那首先那就是积极动员发炎反应，就是身体啊会先动员发炎反应。那可是身体积极的动员发炎反应，事实上会伤及自身的。
嗯，
就杀敌一千，这个自伤800。
嗯
，OK。所以第二个阶段哈，要再动员抗发炎反应。
是。
那可是，假如抗发炎反应动员了以后，事实上是降低身体抵抗外来病原的能力的
啊。
所以在第二个阶段，由于身体的免疫反应受到压制，无意为这个疾病的感染病原啊敞开门户，
是
因此可能导致多重器官衰竭。不过、
嗯、
最新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个理论。
嗯、
那前年11月就是整整两年以前了，一个美国研究团队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严重创伤会在白血球内造成基因组风暴，80%基因的表现因而改变，最大的变化发生在最初12个小时之内。那受压抑的基因数量大于动员的基因数量。
嗯，
那一刚开始动员的基因都直接与先天免疫、辨识病原与发炎反应有关。那遭到压抑的十大基因家族有9个跟后天免疫有关。
嗯，
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这一个发现指出来，事实上是这个发炎反应与抗发炎反应是同时发生的。
嗯，
那这个研究团队还比较了创伤病人与健康的人对于细菌内毒素的反应。那研究人员并没有发现他们白血球基因组的变化有什么样子的差异。OK，
嗯，
那还有重大创伤病人的预后不一。有的很快就复原，有的必须在加护病房住上几个礼拜，那有的到了最后，那的确是发生了这个多重器官衰竭，最后死亡。
嗯，
那但是他们的白血球都经历了几乎相同的基因组风暴。
嗯
，OK， 都是同样的反应的。简单的讲，就是人，简单的讲就是人的身体对于创伤感染有一个固定的反应模式，
是就发炎，然后抗发炎。
对对对，
嗯，
而且是同时启动，
而且抗发炎之后就人的免疫力降低。
然后今年二月初，也就是我们过年之前，这个团队发表了另外一篇研究报告，指出人类对于创伤感染的基因组反应模式与实验室小鼠完全不同，因此实验室小鼠不适合作为开发人类医疗用药的模式动物。那难怪最近几十年以小白鼠实验开发出来的药物几乎都失败了，保守估计超过140种以上，你想想看，那要花多少钱？因为你到了临床实验的时候，你要花大钱的，
嗯，
因为到了人类的临床实验是要花很多钱做的，
是，
由于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与全世界的科学社群都将小白鼠视为开发人类用药的模式动物，这一研究结论势必引起广泛的注意，影响将极为深远。这一个研究团队包括美国、加拿大的精英，包括美国麻省综合医院、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医师等等，还有其他的我就不多念了。那他们比较严重创伤以及烧伤的病人以及健康志愿者对于细菌内毒素的反应，再比较人跟小鼠的反应，就是在这种不同的情况之下。那首先他们发现 有5000多个人类基因的表现因为创伤而发生显著的变化，其中4900多个基因小鼠也有。嗯，所以研究人员就观察那4900个基因，小鼠基因的变化，结果他们发现小鼠在不同的创伤情况以及在应付细菌内毒素的感染，他们的基因组反应都不一样。人类是这几种创伤，包括烧伤以及细菌内毒素的发炎反应，其实基本模式是完全一样的。可是小鼠各个不同，与人类都不一样。所以这难，你这样子你就知道了，难怪你利用小鼠做模式动物所开发出来的药物，
人类没
用到人身上就失效了。那这里面，
因为我们跟小鼠根本就是不同的哺乳类动物，
你可以这么说，因为分别演化的历史超过6000万年以上。而且小鼠就是这些鼠辈啊，就啮齿类动物跟我们灵长类动物是很不一样的。譬如说像啮齿类动物，像小鼠，它们属于快生快长快死的动物。那这个像灵长类一般说起来是慢生慢长慢死的动物，也就是灵长类动物是发育期非常的长，然后寿命相对的寿命也非常的长。那像鼠辈那是寿命非常非常短，那这个发育这个期间是也是非常的短，他出生只要几个礼拜就可以生育了。OK， 那换句话说，他们的身体已经演化出很不一样的对抗感染或对抗创伤的机制，所以你用小鼠来做模式动物来开发人类的药物，本来就是行不通的。
那这个对于应付细菌内毒素的能力，这研究上说小鼠的致死量可以达到人类的100万倍以上，这个我不懂，是小鼠比我们更难死吗？
一点都不错，就是说你感染人类，人类很容易就发生这个免疫反应，譬如说发炎。那你感染小鼠，你必须要用人类的剂量的100万倍。
哎呦，
那
很耐命。
你让人类这很容易因为就是过度的发炎反应而引起全身休克的那个剂量，小鼠要100万倍才会有同样的结果。不，你想想看嘛，小鼠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生活的嘛？它必须要适应什么样子的环境嘛？它们跟人类本来就不一样嘛。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第一就是。现在市面上有许多的所谓的健康食品，他们没有经过人体实验，他们都是通过所谓的学理审查。那一些所谓的学理审查，基本上根据的是动物实验的资料，而那一些动物实验绝大多数都是用小鼠做出来的。所以那一些健康食品到底会对人体有多少好处，
可能长命百岁，人不见得，
一点都不错。
好，
一点都不错。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69.8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怀先生年后第一天到我们的现场喜马拉雅山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喜马拉雅山没有人不知道吧。它拥有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
是。
那其中珠穆朗玛峰又名圣母峰，海拔8850米。8850米是世界第一高峰，这大家都知道的。
是。
可是很少人知道，喜马拉雅山是新生代才出现的地标。在地球上新生代才出现的。这个学者认为大约在5000万年以前，印度板块撞入欧亚板块，
是
喜马拉雅山在撞击之处形成。因此你在喜马拉雅山你可以发现有印度跟亚洲的地质特征。OK， 那学者根据地质地图可以重建当年的这个撞击事件。OK， 那现在美国 MIT 有一个研究团队，那他们发现喜马拉雅山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撞击事件造成的。
哦，
5000万年以前，印度板块先撞到欧亚板块前面的一些岛屿。你知道这些大的这个陆地板块啊，事实上前面都有一些岛屿的。
嗯、
你比如说像澳洲前面的岛屿就是新几内亚。
嗯、
那像这个亚洲东亚，那像、嗯、像这个日本啊，琉球啦、啊、
台湾
啦、啊，都就是那一些岛屿。
嗯，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5000万年以前，印度板块先撞到欧亚板块前面的一些岛屿。
是。
那经过1000万年之后再撞入欧亚板块。
嗯。
那这个发现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科学家因此必须修改对于印度板块大小的估计。原来我们在地图上看见的印度并不等于印度板块。完整的印度板块有一部分已经淹没在海平面之下。
是。
它撞入欧亚板块后，前缘就是印度板块的前缘，还沉到欧亚板块之下。
哦，
那至于沉入的多少，我们没有办法实际的测量，只能以撞击时间来估计。
嗯哼，
例如印度板块每年往北移动10厘米，
现在还是这样。
对对对，往北移动10厘米就10公分了。
10公分。
对，而现在在发现撞击时间比过去估计的晚了1000万年。
嗯，
那换言之，印度板块沉在欧亚板块之下的部分比过去估计的至少短了1000公里。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印度半岛的这个大印度大陆的估计的长短，
对，
要再缩短1000公里。
对对，它的北方要缩短1000公里。
哦，那哎呦，我们犯那么大的错误。
所以需要，所以你这个就是要需要更精细的知识，你才会发现有这些问题存在。
我知道你要介绍 RNA， 但是我太想要听尼安德塔人。
啊，尼安德塔人什么时候灭绝的？
对，这个很重要，这非常重要，我最想知道的问题之一。
1856年科学界知道的第一个尼安德塔人头骨化石在接近今天的德国西方边界的杜塞道夫出土。
嗯，
那个地方啊，距荷兰不远。那古人类就是在那个时候诞生的。那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对尼安德塔人的知识已经大幅的增加，而且我们的标本也太多了。例如我们确实知道尼安德塔人无论在形态上，无论在基因组上，都与我们不一样。
是的，
尼安德塔人是不同的物种。那大约在这个50万年前，他们开始独立演化。但是尼安德塔人什么时候灭绝的，怎么灭绝的，仍然是古人类学者继续辩论而大众非常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小朋友。
对。
1990年代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西班牙就是伊比利半岛的南部，是尼安德塔人在欧洲的最后据点。
哦，
大约42000年前，现代智人已经进入伊比利半岛的北部，也就是现代西班牙的北部。那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现代智人没有继续南下，那尼安德塔人似乎继续在伊比利半岛南方这个生活。那这个论断有充分的考古学证据，包括化石与石器。根据碳十四定年法，直到33000年前，尼安德塔人还生活在伊比利半岛的南方。
这个跟我们以前知道的差很多。
对，那为什么尼安德塔人还能够继续在伊比利半岛南部继续存活下去？他们与现代智人有任何的接触吗？不管是文化的接触还
是交配水源。
对对。那现在有一个国际团队重新检查形成这个问题的证据，就是碳十四年代。那他们判断伊比利半岛南部尼安德塔人遗址的放射性年代数据绝大部分不可靠。
哦，
那其中只有两个遗址可以用最新的技术来测出可靠的年代。
嗯，
结果他们得到的数据啊，比先前至少要古老10000年。
也就是说4万多年。
对对，也就是说
42000年。
也就是说根据这种重新校正过的碳十四年代哈，那就比较容易解释了。就是现代智人进入伊比利半岛的时候，那这个尼安德塔人可能已经灭绝了，或正在灭绝之路上。 所以即使现代智人进入伊比利半岛的时候，他们还生活在那里，他们也没有活多久。跟我们过1990年代的教科书上写的，说是现代智人跟尼安德塔人还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区长达10000年之久，是完全不同的。
也就是说，尼安德塔人的确是灭绝了之后，或者是接近灭绝的状态之下，
现代智人才出现的。
那他们到底有没有交配过？就是
去年发表了一些研究报告，指出来，我们现代智人跟尼安德塔人曾经混血过，不过那是更早的时候，而不是后来的时候
啊。
更早的时候，他们相遇过，他们也发生过混血。那可是这一种情形显然不多，不然的话，在基因组上不会留下那么少的证据。
这个绝对可以写出一部很好的 Twilight Zone， Twilight。
其实美国已经好几部的这个科幻小说，
尼安德塔人吗？
科幻小说专门在讨论这个尼安德塔人当年可能的命运，他们跟现代智人彼此的关系，恩怨情仇，有趣极了。
是吗？
对。
我们开一个单元来谈谈这个。我们家有 Twilight Mom， 你知道吧？
是吗？
受不了。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 RNA， 还有2分钟2分半。
嗯 ，OK， 1845年爱尔兰发生马铃薯瘟疫，那造成严重的饥荒。那因为马铃薯是农民的主食，那到了1949年，直接间接因为因而死亡的人超过100万。那超过100万人移民海外，那所以美国现在有大量的爱尔兰移民就是这么来的。那美国总统欧巴马的祖先啊，当年就有当年来自爱尔兰的移民。那当年的祸首是一种真菌，这一种真菌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侵袭农作物的非常主要的这个病源。OK， 那这个现在一年这种真菌造成的马铃薯的损失全球高达60亿美元，造成大豆的损失全球高达20亿美元。那现在美国加州大学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发现了这一种真菌是怎么样对付马铃薯的。原来这种真菌侵入了马铃薯之后，他们就能够破解马铃薯的一种特殊的防御招数。那马铃薯有一种防御招数，就是利用短的 RNA， 这种短的 RNA 可以阻止这个病毒或者是病原的基因表现。那这种真菌侵入了马铃薯以后，破解了这一些短链 RNA 的招数以后，就等于使得马铃薯的防卫之门大开，他们就能够长驱直入。
是，
那这一种真菌基本上是破坏农作物的根系吸收水分。那任何农作物不能够顺利的吸收水分的话，它就不能够顺利的生长。那所以会整个根系腐烂啦，这个导致了整个马铃薯腐烂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一条新闻告诉我们是 RNA 它的一个功能。
我们中学就学过分子生物学，有一个中心教条，就是基因表现要经过这个一个步骤，就是要从DNA 变成 RNA， 再变成蛋白质。那现在这个你假如把中间这个环节打乱的话，基因就
没有
办
法变成蛋白质。
对对对。
哦，那它就不能发育了。
一点不错。
时间还有20秒。你不想想，应该下一次我们介绍一个尼安德塔人跟现代智人通婚的故事，绝对要取代那些个狼人啊，吸血鬼啊。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
啊，不就这样说定了。以东方园林傲视新店城。